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能源转型的这个主题。能源转型是什么呢？现在因为公投的关系，大家对能源议题的讨论度以及各种资讯都不断的在网络上流传，那好像很多人都对能源的使用而能源的改变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能源转型，而台湾能源转型的途径有哪些，最后呢用世界各国的例子来看说能源转型到底需要多少时间。那首先什么是能源转型呢？现在我们谈到能源转型啊，大家可能都会跟绿色能源就是再生能源来做一个连结，但是事实上能源转型这一件事情啊，它在历史上以及在各个国家它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能源转型的这个词本身啊，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人们使用能源的方式的一个改变的过程。那它其实不仅限于发电的这个电力的来源，其实各式各样的能源使用都可以看成这个能源转型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在现代化的这个电力系统发明以前啊，其实大部分的能源都是直接使用，而且这个能源的来源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资源。像是说在很久以前，其实鲸鱼油它是一个蛮常被拿来当做一个照明工具的一个能源来源，因为你直接燃烧它，那就会发出光亮，那就可以跟现在的手电筒有一样的功能。那另外像是交通系统啊，现在你大部分就是开车或者是坐车嘛，但是以前呢，在这些现代交通系统还没有发明以前，可能你就是需要用马车来移动人或者说移动物品。那这个从马车一变成现代化的汽车或者是公共运输系统的一个变化过程，其实它也是属于能源转型的一部分哦。另外呢，在不同的年代，它的能源转型的最核心的概念其实也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在1970年代啊，当时我们提到能源转型的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像现代是比较是像再生能源的发展，而是啊，当年的能源转型其实是为了提升能源贫穷地区的能源取得。所以那个时候在1970年代，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呢，并不是说要考虑哦能源到底会不会用完这件事，而是呢我们希望任何人任何地方他都有取得能源的能力，而且取得能源之后呢，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以及他的福祉。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为了提升这些能源贫穷地区的能源取得，造成的结果呢，就是煤炭的需求量是大幅的提升的。因为煤炭相对它是一个便宜而且稳定好运送的一个能源，所以那个时候的能源转型其实它的结果呢是一个煤炭使用量的上升。但现在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讲能源转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远离对煤炭或者是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所以现在的能源转型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朝低碳经济发展。这个低碳呢，它指的就是降低这个碳排放量，减少对气候变迁的影响的一个能源使用状态。而且在我们现在谈到能源转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使用能源的需求以外呢，我们同时还会考量一个正义的转型。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转型的这个能源的使用需要建立在一个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经济的限制之下，可以达成对全体有利的能源系统。所以这就跟当年很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经济优先，如果有哪一个能源它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然后又对我的经济发展有帮助的话，我就先用再说。但是现在因为大家知道所谓永续发展或是自然资源的是有限的这样的概念越来越明确，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需要考量的面向就越来越多。那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台湾哦，台湾这几年大家一直说能源转型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台湾的能源转型它是依据什么样的规范，或者是它的方向是什么呢？其实我必须说一件事，就是这个能源转型啊，常常在，不只在台湾，在很多的国家，它其实都跟政治 脱不了关系。有时候就是一个国家换了一个领导人之后，这个能源转型的政策或方向就会有一个180度的大改变。因为其实常常使用什么能源这件事情，其实牵扯了很多价值观的判断，甚至是政治外交因素的考量哦。台湾的能源呢，其实一直面临一些挑战哦。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呢，就是台湾因为自己自然资源不足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能源98%都必须要仰赖进口。那当我们的能源需要仰赖进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遇到就是进口不稳定，甚至是价格的波动影响我们的产业发展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除了进口的问题之外哦，台湾的能源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能源是来自于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源。那化石燃料的能源呢，虽然就是便宜好用，但是我刚刚提到呢，便宜好用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像是欧盟呢，现在开始有了这个碳关税的一个协议，那可能最近就要开始有所行动了。意思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卖到欧盟的国家的话，你这个产品制造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我要用税的方式把这个价格加在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公司产生产品，我用的是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电能的话，那我会因此就是卖比较没有办法卖出好的价格，造成我的价格竞争力下降。也就是说，台湾的产业如果还想要维持这一个加工出口，或者说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话，那如何有效的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并且同时减少电力组成的碳排放量，绝对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那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台湾的需求之下，我们有两个政策是跟我们的能源使用非常相关的。那其中一个就是呢，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那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是在2015年发布的哦。那它在这个法律里面呢，明定在2050年呢，我们要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到2005年的当时的排放量50%以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回到2005年的标准，我们还要砍半。而且虽然这个是2015年发表的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但是其实呢，现在我们对于气候变成这件事情的了解越深，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有野心的目标。那甚至说，在一些场合，我们国家也喊出了2050要近零碳排，也就是说碳排放要降到零的这个目标下。那这个温室气体减量这件事情绝对跟能源的改变、能源的使用很有相关，所以呢，我们的能源政策也是跟着我们这个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来去发想的。那另外一条相关的法令呢，就是台湾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在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里面，就非常清楚了写到了能源转型以及我们的能源转型的方向。这个方向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四个方向，分别是减煤、增气、展绿以及非核。所以呢，第一个减煤就是减少煤炭的使用，第二个增气就是增加天然气，第三个展绿就是增加绿色能源，这边指的是再生能源，最后非核，也就是说我们要往没有核电的方向来发展。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注重清洁或者洁净能源，而且呢要同时确保电力的供应稳定，兼顾降低空污以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一个大目标。那我提到这个能源转型其实有四个方向，我发现大家有时候会喜欢就是专注于其中一两个你最有兴趣或是你在乎的面向，而去忽略了其他面向。但是其实能源政策这件事情，或是说能源的稳定、能源的安全，其实它绝对不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说单一的能源使用就可以解决的，常常它是需要不同的技术的配合，甚至是不同的阶段的规划，才能够达到最终我们想要的目的哦。所以这四个方向其实我都想要稍微谈一下哦。那第一个方向叫展绿嘛，就是说我们要去推广绿能。那其实呢，绿能一般来说指的是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呢，台湾现在最主要的推广方向主要是风力跟太阳能。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说再生能源很棒这件事情，大家一定都会认同。但是其实在推广风力发电跟太阳能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需要面对哦。举例来说， 风力跟太阳能跟传统的化石燃料，或者是跟这个核能相比啊，它又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需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然后太阳能板举例来说，你一定是面积越大，你能够接收更多的太阳光。那风力发电也是，因为现在呢，风力发电为什么可以发展的那么多，就是因为技术上可以让这个叶片越做越大。那你叶片越大，你可以接收更多的风能，然后转换成你所需要的电能。但是呢，当这个面积越大的时候，它同时需要的土地面积也是很大的。那台湾我们知道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的风力跟太阳能当然是应该要发展，而且可以发展，但是它绝对有一个限制，不可能无止境的发展下去。而且呢，风力跟太阳能还有几个其他的挑战，包含说其实风力跟太阳能我们都是靠天吃饭嘛，没有风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没有电了。所以呢，我们很难100%靠这样子的能源来生活，因为稳定同样也是台湾的能源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呢，在风力跟太阳能发展到一个限度以后，其实我们也需要其他的能源来支持整个供电系统的稳定。好，那再生能源之后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蛮关键的，叫做蒸汽跟减煤。煤跟气这两个呢，虽然它们都是属于化石燃料，但是其实它们在环境影响上是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煤炭其实长久以来是各个国家使用了非常久，而且呢，也是供应了全球能源需求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能量来源。那它有一些好处，包含能源密度高、价格低等等的。但是其实煤炭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环境影响。这个环境影响除了碳排放量高以外呢，就是空气污染，就是空气当中的 PMSO2、NOX 还有水银等等的排放，其实都有很大的比例是来自于煤炭。所以呢，在这个现在我们的各个世界各国讨论能源转型的时候，都一定会把燃煤电厂的退役考虑进去。但是我刚刚又说煤炭就是一个这么好用的东西，它的使用弹性很高，它的价格也很低，所以我很难说放弃就放弃。而在取代煤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外一个能源就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就是天然气。天然气呢，虽然它也是化石燃料，也就是说它也是从化石就是萃取出来的燃料，但是呢，你如果把天然气跟煤炭相比的话，不论是碳排放量或者是空气污染的程度，其实它都已经有大幅的降低。那为什么就是之前天然气好像没有煤炭这么热门呢？其实是因为它的萃取的过程当中的技术在之前还没有那么发达。那近年来呢，因为水力压裂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使得天然气在2010年之后就是开始成为了最重要的化石燃料资源。那我知道现在公投因为早教的议题，大家开始就是质疑天然气到底有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如果以世界各国的例子来看，或者是你直接去比就是煤炭跟天然气它的这个环境效益的表现，甚至是把其他的效应综合考量进去来看的话，使用天然气取代煤炭绝对是一件就是好处非常多的事情。那有些人会说，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接收站盖下去就是会破坏我们的天然环境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其实要意识一件事情哦，天然气接收站没错，它会破坏我们的海岸环境，但是所有海岸边的建设其实都会破坏海岸环境。举例来说，我刚刚提到风力发电是一个台湾现在很重要的强化的发展方向，而且我又说台湾的土地面积其实不是很够，所以呢，风力发电当中的离岸风电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很适合台湾的技术，因为我们是一个岛国嘛，我们有很长的海岸线。离岸风电有很多好处，因为它风力发电机放在海上，它基本上风来的是很稳定的。但是呢，它的所谓的坏处吗，或者是一点点的缺点，就是因为你这个放到海上之后，你距离你使用者的距离变长了，那这个距离呢，你就需要透过铺这个海底缆线，把你透过这个离岸风电得到的这个风力风能透过这个缆线输送到陆地上，然后呢再来到你使用者的手中嘛。 那我问你，你盖这个离岸风电，或者是盖这个海底缆线的时候，你会不会破坏到自然资源？当然会啊。那难道说我盖离岸风电破坏的资源没有关系，可是我盖天然气的破坏资源就有关系吗？其实我觉得这就可以回到我之前谈过的环保二分法啊。我们会觉得哇，再生能源就是棒，化石燃料就是糟糕。但事实上，有时候化石燃料可以阶段性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而且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协助台湾走向一个更低碳的一个能源系统。而再生能源，当然我们必须要发展，但它绝对不是完全的善，它一定会有它的环境问题、环境冲击，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再生能源而就是去忘记它的。那我们讲完了前面三个台湾的政策方向，蓝绿、蒸汽、减煤，那最后一个台湾的政策方向叫做非核哦，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政策是往非核家园的路线去前进的。那我不确定今天听到我的节目的人，你是支持核电的人还是反对核电的人哦？我知道台湾这两种人都有，不止台湾这两种人都有，其实世界各国对于核电的态度其实还蛮分歧的哦。有一些国家觉得核能绝对是可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的一个技术超新星，因为它就是用很少的资源嘛，可以产生非常大量的能源，而且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非常少的。但是呢，可能有另外一批人，他们会把这个核能的议题跟比如说战争或者是核灾等等的影响连接在一起。那台湾蛮喜欢谈核废料的啊，其实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其实核能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展现了就是任何一个能源的来源都该有的情况。基本上每一个能源来源，它都有它的好处、它的优势，但是呢，它都有它的环境影响。那最后呢，其实你要选择用哪一个能源，其实通常都是除了安全、除了价格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价值的考量。每一种能源都会伤害某一种人或某一个群体、某一种生物。举例来说，风力发电听起来很棒，我刚刚讲缆线呢，它会影响海底生物，甚至它的叶片可能会伤害鸟类。那鸟类保护人士是不是可以出来说，哦，我们都不能盖这个风力发电机？好像也不能这样说。那太阳能板呢？就好像加州有很多太阳能板，它是盖在这个沙漠地区的。那这个沙漠地区的太阳能板，其实你会想沙漠，诶，好像是人烟稀少，没有什么动物嘛。但其实沙漠绝对有它的自己的生态系，不管是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其实都非常的多。难道那些生态系不值得我们保护吗？所以绝对并不是因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拒绝它，而是呢，这整个过程当中有太多价值的判断，所以你很难找出一个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完全比较好或是就是比较差的一条途径。那世界各国有不一样的选择。那像是以核能来说，中国跟英国等国家，他们还是蛮坚持提升核能的使用。像是法国，我记得核能也用了蛮多的。但是另外呢，德国跟日本就是采相反的政策，开始降低核能的使用。不论你心中对核能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至少台湾我们现在的政府，他提出来的政策是我们想要往非核家园的方向来进行。那今年的公投案其中一个也是这个核能的使用嘛，但今年的案子蛮特别的哦，他并不是问你说你支不支持台湾的能源政策要用核能还是不要用核能，他问你是问题是在核四该不该继续用。我就觉得这个问法还蛮特别的，因为有些人会说我支持核电啊，可是我不要核四。那有些人呢，是我就是不要核电，所以当然我不要核四。那当然这一案也一定有支持者嘛。那这样子，难道我们这个公投真的可以反映人民对这个核能的态度吗？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可以真的回答这个答案。那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你觉得能源转型这件事情的发生要花多少时间？感觉我们台湾已经谈能源转型谈好久啦，然后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的再生能源需要增加，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的进口能源太多了，我们需要自己产能源，但是好像改变没有那么快发生，或是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哦。那历史上或是国际上是什么样的呢？其实蛮大的，就是国际上的能源转型的发生，都跟一些外部冲击事件有关。举例来说，在1973年跟1987年啊，那时候全球爆发了这个石油危机。 也就是说石油的供给不足，然后可能汽车都没有办法加油，那很多地方的能源的价格就是飙升的非常快。那就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啊，大家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不能够再这么依赖石油当我的主要能源。那也是在那样的刺激之下，各式各样其他的能源呢开始发展。那除了这个石油危机这一个历史冲击事件以外呢，还有一个近年跟能源转型非常相关的事情呢，就是在2011年发生的日本的东日本大震灾，福岛核电厂的熔毁事件。在2011的这个福岛核电厂事件呢，其实促使了很多国家，那特别是日本开始检讨自己的能源政策，甚至是重新思考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依赖核能这一件事情。日本在福岛核灾之后大幅降低了核能在它的所有的能源组成当中的比例，但这个过程当中也造成天然气使用的上升，使得日本国家它的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是上升的。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件事啊，我们一定要等到这种冲击事件发生了我们才要开始转型吗？我们一定要等到石油危机发生或者是核灾发生的时候才开始反思，才开始思考说我们到底要为我们的能源未来铺什么样的路吗？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就是牺牲了这么多事，造成了这么多经济冲击或者是人命的危害之后呢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哦，就是在我进博士班开始读能源科学以前呢，其实我对能源议题的了解呢还是来自于一些蛮普遍的，因为环保团体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跟想法嘛，然后政党也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跟想法，然后好像就在各式各样的想法冲击当中有一些粗略的概念跟印象。可是其实当我越去理解这个事情啊，我越开始发现其实这个问题它是一个蛮专业的问题哦，你需要去综合评估一个能源它的环境影响、它的经济的影响、它国际贸易上能源的问题，那甚至在对人的影响或者是人民的接受度以及一些正义等等的问题。而当一个议题它牵扯的层面这么多的时候，它也很容易被拿来操作，就是来引发一些仇恨或者是对立的可能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有时候理性的沟通是蛮困难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立场在乎的事情都差太多，所以你很难给一个标准答案，甚至是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呢也许在某一个面向某一个能源它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并不会在每一个面向都赢，所以呢只要你一个价值观压在不同的地方，那你就可以有完全站得住脚的立场来攻击或者是批评另外一个立场的人。那所以呢能源这个问题到底应该谁来决定？其实呢我觉得今年公投有这个主题哦，那当然借这个机会大家试着去了解能源相关的知识、能源相关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这个议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说，诶，这件事情是这么困难这么复杂的事情，但是却要叫大家投票二选一来决定，是合理的吗？我不太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那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表达你的看法、你的意见跟你的立场，使用公投的那一票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绝对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哦。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造成冲突跟对立的话，我认为就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了。今天主题蛮复杂的，所以谢谢听到这边的每一个人。那我希望今天的这样子的分享有让你更了解能源转型的议题，也鼓励你从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面向来去试着了解这件事情。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疑问的，欢迎在各大社群平台联络我们。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喽。